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513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一定要重视多学法。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近期发现很多同修对多学法还是没有重视起来，身边有修炼了很多年的大法弟子，依然不知道如何向内找，学法按部就班，不能够放下观念，看不到法理，遇到问题只是找表面原因，不能深刻理性的向内找。这些问题我以前都经历过，我仅以个人修炼体会分享给同修，希望能对有同样问题的同修有所帮助。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只要多学法都能够解决。师父在2023年1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我认识到应该多学法，跟上正法进程。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新学员来讲，就得多学法，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从大法弟子整体修炼情况看呢，一路走过来得到的经验也验证了多学法的重要。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这样。所以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学法。于是我坚持读转法轮和各地讲法，用整块的时间看转法轮，用零碎的时间看各地讲法。如果上班出发前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我就会去看各地讲法。多学法后，我发现以前没做好过不去的关，都是因为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学法，对自己要求太低，提高的不够。以前我的学法是以转法轮为主，有空多看点，没空就缓两天。各地讲法更是一两个月拿不起来几次，总想着转法轮还没看完呢，哪有时间看各地讲法。多学法后，我无论多忙都会坚持看各地讲法，哪怕是几段或者几页，少逛街，少唠嗑，有空就学法。上班下班路上听同修交流文章，做饭时用播放器播放九瓶共产党。就这样多学法后，我发现我放下了以前很多执着。我以前总看不惯身边常人不理性不好的一些行为，我虽然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但是我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我也曾和同修说，我觉得我没有生出慈悲心来，我不知道什么是慈悲心，我没有觉得看到众生可怜他们。在学到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看到师父说，再有一种形式，就是在各个层次中很早出现的那些高级生命，他们所生的这样的人，我看还是比较幸福的。他还有母亲，就是那些先天生的，他们很羡慕人家有母亲的，他们没有母亲。在这段讲法中，我突然明白了慈悲的一层内涵。我有师父管，我是师父创造的生命，我是最幸福的。师父把宏大的慈悲给了我，我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生存着，我也有巨大的慈悲，我愿意把这样的慈悲给常人，让他们也感受到这伟大的慈悲。从那以后，我再不计较常人做得好还是不好，心里都能非常平静地接受他们的行为，只觉得他们是不懂事的小孩子，还需要成长，可怜他们陷在迷中，想办法怎么能让他们得救才好。多学法的同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放下观念学法。多学法后，我的观念也放下了，能静心学法了，就是拿起书就会看到法理， 好像师父在一对一给我补课一样。对于这个后天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是意识不到的，我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有时会建议身边同修像1999年之前没有迫害时的思想状态，或者像6岁小孩那样，尽量不要带观念去学法。这只是我表达意思的一个办法。其实抱着任何一种状态去学本身也是执着。静心学法，很多问题都会在学法中找到答案。很多同修一年也看不上一遍各地讲法，大家都知道转法轮要学，但是各地讲法也要经常看，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像最近出现的问题，如果平时多学法，就会更理性清晰地明白我们该怎么做。第一条就是向内找，是我们法学的不够，提高的不够，提高的不够高，总觉得法也学了，讲真相也在做，提高心性不得慢慢来吗？不紧不慢的，没有把救度众生这件事，这样重要的史前大愿，放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去努力，去精进，去提高。我们都知道大法的力量，所以多多的学法，才能改变自己。希望我们现在开始都做好，努力精进，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学员和有些协调人不懂得向内找是非常危险的，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6日。最近针对媒体项目中发生的事，师父发表了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在这篇经文中，师父说，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不觉得幕后就是人，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个人意识到，学员中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在修炼环境和项目中所制造、所积累的问题，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最近十几年，我感觉身边发生了不少修炼的事情，旧的和新的问题，师父的法其实讲得透透的，修炼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直都是同样的法理，但是最后这个历史时期浮现的问题，也许是我们弟子反思自己的修炼，真正走好最后一段路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个人感觉，有些老学员修炼中还没有真正养成向内找的习惯，甚至还不明白向内找是啥，所以就想写点交流，跟同修们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修炼人向内找，也是修炼中宝贵和闪耀的时刻。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因为向内找修好了，修炼才能提升，过关才能过去了，否则找不到自己修炼中的问题，一直在同一个问题上许多许多年打转转跌跟头，就让人看着很不可思议，尤其是引发巨大争议甚至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能向内找，一味觉着是邪恶迫害，委屈很多很多年，觉着我不能承认，就靠发正念， 有时往往很难走过来。我观察身边有些老学员就有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一个修炼人有关要过了，100%是自己修炼有问题，有不扎实的地方，必须要提高，才会被钻空子，才能被干扰。其实没有某种执着，就不可能有这个难。有了这个执着，有的时候还是养得很久很肥，甚至有了某种顽强能量的执着，非常狡猾的执着，我们的那个空间场就漏了，就烂了，邪恶就能攻进来干扰我们，阻挡救度众生。如果我们自己的那个场非常干净，正气很足，邪恶根本不敢动我们，是根本都靠不到我们身边的。这不是人中做事多么有理有据的表面文章，而是修炼深层要面对的严肃问题和根本执着。有时感觉甚至明明修炼得不错的同修，也会面对根本执着不能碰的问题，用各种借口掩盖。经常有同修反馈，有些老学员很愿意交流，经历丰富，事情做得很多，有的也影响挺大，滔滔不绝，但是一交流就是直接的或者委婉的表达自己如何能耐，如何做的事情漂亮，但是基本没有真正向内找的内容，也绝不承认自己做事出过问题，有不妥当的地方。有时不是什么事儿，也甚至要狡辩掩盖，不向内找，就很难感受到其修炼闪光和感人的地方，没啥意思。对于这种情况，很多修炼扎实的同修就很容易有个基本判断，但是总有人会羡慕有些能讲的同修，有本事有能耐，甚至有协调权力，掌握了修炼人群中的一些资源。那有些国内出来带了些党文化的会跟风吹捧之类的同修，带动起来后就形成了一个厚厚的不好打破的墙。项目总是要做好，这没错，但是不能修炼真正的提高上来，慢慢就会出现问题，很顽固的问题。前些年我自己也过很厉害的关，过得不算顺利，但是过程中还算没有走偏路。不少同修对我说话也不客气，直接指出我的一些问题，慢慢的经过好多年，能够意识到自己修炼中不好的执着心和习惯，坚定下来，真正的踏踏实实的面对自己的修炼。最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另外的困惑和苦恼，作为一个小项目的协调，项目的一切都还顺利，但是为什么身边有信任的合作密切的人，或者曾经一起做项目的年轻同修，在一起不短的时间，他们会出严重的修炼问题，让我痛苦了很久，觉着我自己修炼的场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些不好事情的发生。有很多时候别人的问题公开了，浮上来了，而我又是走得近的同修，即使我没有人中的责任，我感到我的修炼也是有问题的，否则这些问题发生不到我的身边来。师父让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可不是自我不犯错就行了，同修间的配合和互动也是重要的修炼过程。相反，事情和问题有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也许人中是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不向内找，一味强调邪恶迫害，最后这个关经常就很难过了，甚至会造成很大问题。最近十年我也接触过一些痛心的情况，有些协调人甚至年纪不大很有能力的学员过早离世的，执着长期不能够真正面对，不修去让其一直藏着烂着坏着，最后怎么办呢？我有时也会热心帮助些同修，但是久了也是很无奈。不管如何，只能是尽量对任何人都保有一个慈悲心了。修炼看别人的问题经常是看着容易，自己的问题有的长期问题往往就不那么容易。 二，向内找是修炼能够真正入门的基础。修炼人交流修炼是重要的，但是有些同修也经常交流，但就是基本没有向内找的内容，甚至在协调人中也不罕见。当然协调人有协调人的处境，有些事可能不方便交流，但完全没有向内修的因素就不正常了。这其实是修炼没入门的表现，或者说是自己的某种执着心把自己给埋住了，长此以往走的就可能歪了。一味的苦修，多读法，多练功，拼命做项目，但是不向内找，很像那种修小道靠吃苦来长功，希望通过吃苦把业力磨下去的办法，而不是师父要的大道修炼。但是执着心不去，我感觉业力也很难去掉。如果因为不向内找，但是人中有些能力和技术，还是个协调人，结果造成了很大损失，那这个业力怎么还？还不如不抢着做那个所谓的协调人了。普通学员有执着心，能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不造成大问题，也许还有办法慢慢还掉这个业力。协调人如果造成了大的损失怎么办？有时候明明不在法上，但是一味不承认，要正念闯关，这修炼其实真的就挺难的。媒体中高层负责人的修炼状态，对媒体项目内的修炼环境、项目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更有甚者，有的协调人还会打击报复，明白法理的真修的修炼人也就不能说啥了，可身边围着的慢慢的多是会恭维的人，有的人来路明显不对，但是也没有人能劝得了，主意是其实是不清楚了，就容易被邪恶带到偏路上去了。旧宇宙是成住坏灭的，而师父的新宇宙是圆融不灭的。我体悟，一个生命存在的久了，不能找到自己身上的缺点，越养越大，这是旧宇宙的一个特点，那最后就等着烂透了，造业大了，灭了。而我个人体悟，师父教给我们的向内找，正是新宇宙生命的一个特点，能够在法中自我修复。当出了问题，出现了漏洞，一个得了法，同化于法的生命，自己能够发现，能够去掉，能够弥补。我个人理解，这是一个苹果出现溃烂的部分时，能够恢复成好苹果的关键，否则只能通过师父的外力去除这部分烂苹果，再造一部分吗？修炼人做不到通过用大法对照自己，去掉自身的毛病和问题，怎么能圆满？怎么能保证我们的将来是圆融不灭的呢？三，修炼人要主意识清楚，来认清自己的优点、缺点和根本执着。生命的来源不同，人就有不同特性的。古人讲，人有阴阳五行，人具有金木水火土里面不同的特质。古人还把人分成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巨盛之人、辩驳之人、宏朴之人、沉静之人等等。各种人的特性就带来了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孔子在人的层面讲了人性格中的六言六弊，即人有六种性格特点和缺点，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正带来了他的短处。其实人心非常复杂微妙，远没有这么简单，但是这些儒家道家的论点在做人的层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人很少把掌握一门技术或者具备了某种专业能力当成有智慧聪明的表现，而是能够认清楚别人的品性，明辨正邪，认清楚社会长远规律，才是真正有智慧。主意识清楚地认清自己的性格特点、局限性，控制住自己的性格缺点，承认自己的局限性，避免弱点，才是明白的人、明智的人。那样才能不糊涂， 活得通透而不头脑发昏，少走或不走弯路。当然，常人谈不上真正去掉执着心和观念，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师父要求我们是要修炼大法，在大法的加持下去掉执着心，去掉不好的心，这包括去掉性格中的缺点，因为性格也与生生世世后天经历中所形成的观念有关。要去掉执着心，首先就得向内找，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谁也不可能马上做到。但是如果不会向内找，拒绝向内找，遇事只会盯着外部，那么不管专业技术多好，最后就是靠不住。认清自我缺点，执着心恰恰是主意识清醒的一个表现。该做什么，什么东西绝对不该碰，邪的不正的，慢慢的能在不被执着心带动下区分得很明白。坏的事情一开头就被主意识止住了，这才是修炼理智清醒的人。恶的东西，坏的东西，有的时候一开始表现是很微妙的，而一旦心不正，上了那个道就很麻烦。我们人生下来得法，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年龄和机缘，这都不能代表我们修炼的水平高低。以师父给我们的能力和法器，如果能够修炼好自己，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和不辜负自己的誓约，就算万幸了。而这个过程里面，遇到任何矛盾和难题，都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才是真正踏踏实实自己修炼得到的好东西。心性提高上去了，真正修炼出来真善忍的美好东西了，才是让邪恶胆寒不敢靠近的能量，才能做到不被干扰，从而清除邪恶。四，真正向内找，抓住修炼的大道，放下内在和外在的执着。另外还有的修炼人好像是很会向内找，谈起话来句句是法理，找自己的缺点也非常痛快。可是对于了解他修炼状况的同修来看，其实是用小的表面的技巧来掩盖大的甚至是根本的执着，这恰是做人非常精明，人心特别狡猾的表现。真修的会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假修的话骗得了自己，骗得了部分同修，但是骗不了修炼成熟的大法弟子，更骗不了师父和天上的神。我们修炼了几十年，经常修的也很辛苦，有时也很累，面对这无法想象的恶劣的人类败坏的道德环境，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直到最后了，在神的眼里还只是个不会修的人，这可是很不值得。人中的荣耀成绩都是过眼云烟，任何头衔权力也是根本带不走的。如何真正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慈悲众生的人，这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古人也是有很多很通透的理解，对于我们修炼也是有些帮助和借鉴的。比如古人甚至把积德做好人分成了阳德和阴德之分，积了德做了好事，天下人都赞扬和夸赞，有时不如做了好事却不为人知来得高尚。其实人中是把谦卑视为重要的美德，这也是普世的美德。所以师父要我们做好人，绝大多数时候人中历史上公认的普世价值是对我们修炼人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但是我们在最后的历史时刻真正得向内找，找到自己身上不好的执着，不能再养着纵容着，到最后对不起真我，对不起我们的修炼机会。要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不好的那些执着、物质等不好的东西。当然修炼也有非常深奥的地方，不简单，但是能否向内找， 这是修炼最最基本的方面，长期不在法中向内找的，也就谈不上真正修炼好自己，同化大法。当然，有时候自己的执着反反复复去不好，甚至能量很大，有些控制不住，也有这种现象，这也是有原因的，对此本文就不更多交流了。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多修好一部分，多提高一些，多去掉一颗执着心，自己的修炼世界就更美好一些。而修炼特别美好的部分，常人无缘感受的幸福和解脱，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修炼人处于好的状态，是能够经常感到修炼的荣幸、幸福和珍贵的。所以真正的向内找，才有可能做一个幸福的修炼人，无愧于师父，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念之差，后果不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2009年正月14日晚上，有个村庄闹灯会，我们三个同修背上真相资料，租车去了那里。到了那个村庄一看，大街上锣鼓喧天，扭秧歌的，舞龙的，很是热闹。我们看了看地形，就选择到小胡同去发真相资料。我们一同发了两个胡同后，另一个同修就和我俩走散了。我俩连发带贴，又发了几个胡同。正在做最后一个胡同时，从大街上走进来一群人，两个大人带着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将我们截住。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各家门上那些东西是不是你们发的？这时那几个孩子抓住另一个同修，大声喊道，不能让他们走，不能让他们走。那个带头的男人抓住了我的胳膊。这时从家里出来的，从街上进来的人，将我俩团团围住。当时我没有害怕，心中莫求师父加持，我想既然看到真相是我发的，我就把真相讲给你们听。那天晚上月亮特别明亮，能看清那个男人的脸。我说，大哥，看你的面相很善良，你肯定是个好人，这么冷的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你们送资料，就是想让你们明白真相，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知道怎样做个好人，做个善良的人。你们看到的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那都是编造的。天安门自焚是政府一手导演的，是为了蒙蔽世人，让世人仇视真善人，最后被上天淘汰。你们要知道，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人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要知道，天意不可违，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你看汶川大地震，政府盖的教学楼都是豆腐渣工程，砸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活生生的孩子瞬间没了，哪个家长不痛心？大哥，我们不是坏人，是按真善人修行的好人。我发的资料也是让人明白怎样做好人的，人们看了都受益，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希望你要顺天而行，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能保平安。你们在大街上待着也挺冷的，你就让我俩走吧。我在给他讲真相的过程中，他虽然没说话，但不断地向我点头，我能看出他听明白了真相。这时他松开了我的胳膊， 转身朝街口方向走。我赶紧追上他，说：大哥，你不要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对你不好。这时他向我一挥手说：你们走吧。我说：谢谢大哥。这时围观的人们也都应和着说：这么冷的天，你们快回家吧。我知道这是他们明白真相的善良举动。我俩一边往家走，一边反思。我对同修说：今天遇到的事情是我心念不正造成的。来之前我心想，这么冷的天还要花钱租车，那个村庄还闹灯会，看灯会的人很多，万一让人看见咋办？这不正的一面暴露出我很多人心，懒惰心、自私心、利益心、怕心，根本没有修炼人的正念，带来这么不好的后果，还连累你受惊吓。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再看那个叫我来的同修，人家把真相资料发完，又到我俩发过资料的地方找了我俩很长时间没找到，在回家途中追上我俩。那个同修为何做得那么顺利？他说，我来的时候只想着把这些资料怎样发完，让世人都看到得救度。同修的一念是为他的，是神念，我的一念是自私的，为己的，是人念，真是一念之差，天壤之别。感恩师父的一路慈悲呵护，使弟子有惊无险。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今后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得是修炼人的状态，心存正念，第一念先想到为别人好，处处为别人着想，直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跟师父回家。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